我们今天早上晨课来看耶利米书第四十章。耶利米书第四十章呢，我至少有几方面跟大家有点今天早上的一个看见跟心中的感动。第一个就是讲到尼布加尼撒王的这个护卫长，这个尼布撒拉旦，你知道他是个大将军，可能是个率兵打仗相当了不起的一个军人。其实一般来讲啊，这个在战争的当中呢，这个巴比伦人是一个胜利的一方，而胜利的人当中的这个将军啊，带兵官啊，这个圣经里面记得好几次都是这个尼布撒拉旦这个率领大军来打以色列，来打犹大，有的时候打得下，有的时候打不下。这一次打胜了西底家，而且把西底家王抓了，挖了他的眼睛，又把许许多多人掳到这个加勒底巴比伦去了。应该来讲，他一定把功劳归给自己嘛？你看，对不对？这是我带领军队打仗的，对不对？我没有想到这个尼布撒拉旦呢，比今天一般有很多服侍主的人里面更清楚，对不对？更清楚的，像我们从前做点事，说是为神，做到最后事情做成功了，心里面沾沾自喜。你看，没有我王某人，这个事情能够成功吗？我今天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连这个外邦的将军都不如。这个尼布撒拉旦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你的神曾说要降祸于此地，耶和华使这祸临到，照他所说的行了，因为你们得罪了耶和华，没有听他的话，所以这是临到你们。尼布撒拉旦能够讲这句话，让我心里面那种感触很深。他是个带兵官打胜了仗，他却说其实是耶和华神照着对耶利米尼所说的话要降祸给这个地。弟兄姊妹，我们能想象吗？今天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有一点点小小的计划成就，有一点点暗中的计谋成就，在里面这个暗中窃喜，或者是明处夸耀，比起这个外邦的将军来讲的话，真的我发现我们何等的可悲，何等的可耻。常常不好的归给神，好的归给自己，荣耀归给自己，不好的事情临到，也从来没有想到要回头离开自己所行的恶，就在那边这个怪神发怨言。有一点点事情成功了，好像就想到是自己的功劳。但这个尼布撒拉旦一个巴比伦王的统兵的大将，他居然看到耶利米的时候，他为什么对耶利米这么尊敬呢？一方面是尼布加尼撒王的命令，一方面是什么呢？他里面好像有一颗透亮的心，看见说这个人是真正以色列的神向他说话的，真正以色列人，这个人里面有以色列神的。我不想尼布这个撒拉旦在他内心深处对耶和华神到底他怎么样。我再说哈，对尼不代表尼布这个撒拉旦说了这样的话，他就是个相信耶和华上帝的人。就好像什么呢？今天就好像说，当我们有的时候跟一个佛教徒往来的时候，佛教徒看到我们里面有耶稣的宝贝的时候，他也会对我们所信的耶稣里面产生一颗真正的尊敬，但是不代表他要相信。而我们对神的敬畏，有的时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带来自己的灾祸，但是事实上什么呢？事实上连仇敌怎么样，他都心知肚明的知道说，耶利米他的上帝耶和华是说出话就行的。而且怎么样呢？这个以色列人能够遭遇到这么大的灾祸，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耶和华的话，得罪耶和华，没有听从他的话。神借着外邦人的口说这些话，我不晓得对耶利米 有多大的那耶利米的感触是什么样。我也不晓得说以色列人就是神的百姓，犹大帝的首领，甚至王宫里面的一切犹大的这个军长将军们，他们在被掳，他们被杀，他们在被追赶的过程里面，有多少人会去跟耶利米说，耶利米啊，我们现在知道了神真的借着你说话，我们那个时候没有听你的话，我们真是得罪神了。不晓得有什么人去跟耶和华讲，跟耶利米讲，但在圣经里面去记载，尼布撒拉旦巴比伦王手下的一个大将，居然对耶利米说这样的话，而且说这样的话以后怎么样呢？这个尼布撒拉旦怎么样就释放这个耶利米，而且让他有一个选择。让他有什么选择呢？他可以继续跟着这些被掳的人去巴比伦，他也可以怎么样呢？就地留下，在这个基大利，就是巴比伦王这个立他做犹大省省长的这一个这个基大利所在的地方，给他继续生活。我不晓得我们是耶利米，我们到底要选择留在空空的城邑，被战争所破坏的城邑，还是要跟着这个巴比伦王都讲过了，要好好的来对待这个耶利米，不能够亏待他，欺负他，而且被尼布撒拉旦这个将军也那么的这个看重尊敬的这个。假如是我们，不晓得我们是要选择继续留下来呢，留在犹大地那个被战争通通破坏，生活条件环境各方面，因为剩下都是一些极其贫穷的人，是不是这样？我们到底会跟着这个尼布撒拉旦他们一起去巴比伦呢，还是宁愿回来到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生活比较艰难的环境呢？我们会做什么选择？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选择，我们选择没有办法，我们没有选择的时候没有办法。就好像说，我们记得有一年1980年，你看30多年前，我们在1980年的时候，哎，刚好30年前啊，1980年的时候，哎，我们到这个南开的难民营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从前在越南都是大老板的，哎呀，他们怎么了？他们没有的选择，只好挤在难民营的一个帐篷的里面，一家人在里面过日子。假如给这些老板，假如给这些这个越南的有钱人，给他们再有一个选择，他们会回来过这样一种穷困的日子吗？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神给我们自由选择，是一个何等宝贝的一个礼物，但是我们人有自由选择的时候，我们到底像耶利米一样选择宁愿在神所赐的应许之地受苦？就像释迦讲的，我宁愿在神的这个帐门口看门，也不愿意住在什么，也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什么叫在门外看门呢？什么叫做这个帐篷里呢？帐篷里面就是做这个什么座上宾的嘛。什么叫做看门的呢？看门的就是在外面这个大家不讲也知道。但是耶利米怎么样？耶利米宁愿回去跟那些极其贫穷的这个他的百姓在一起，他也不愿意跟着巴比伦王或者尼布撒拉旦一起怎么样呢？去住在外邦人的帐篷里。而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神的儿女，我们在选择的里面，我们到底做了世界的座上宾呢，还是我们真是一直在神命定我们所在的地方？不管那个地方生活艰难，不管那个地方生活富裕，神命定我们的，我们就欢欢喜喜的在那个地方生活呢？求主怜悯我们。我不晓得在那个时候，当人其实这个选择只有耶利米有这个选择。我不晓得，假如尼布甲尼撒王把这个选择也给了被掳的这些人的时候，而且答应他们，你们到巴比伦去以后，我们一定怎么样好好的对待你们。不晓得他们是宁愿去巴比伦呢，还是会仍然留下来。 我真的不敢想，因为今天我们看看今天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当世界答应怎么样的时候，而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在神的家中，我们在神所应许的范畴的里面，我们到底是喜欢落在神所应许的范围里面呢，我们还是会选择我们自己觉得日子比较好过的地方去过日子呢？下面再有一点交通了，就是基大利。我不晓得为什么巴比伦王要立这个亚西干的儿子基大利做犹大城邑的省长，圣经里面没有讲，还是因为他真的心甘情愿，就像后面他自己讲了，就像他自己怎么讲呢，就像他自己讲说，我怎么样呢，我会在这个至于我，第十节，至于我，我要住在米斯巴，伺候那到我们这里来的加勒底人。还是这个基大利，他就是表现出来的，或者让巴比伦看见他真真心心的愿意服侍加勒底人的，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被立作省长。我不晓得这里面，我也不愿意很牵强的去解释说，这是神的美意，这是神的什么什么。我只是说这是一个事实，人眼睛都没有瞎，你真真心心的归顺他。他会知道，他会令你做什么东西。这是什么呢？这是一个潜规则。什么叫潜规则呢？今天你忠于某个领导，这个领导知道你是忠诚度的对待他。至于你的才干，至于你的什么东西，这已经不是太重要了。是不是这样？我们要了解这一点。我们也不去讲说这个基大利是个卖国贼，我也不这样去讲，我只在这边读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巴比伦为什么会立基大利成为犹大城邑的省长。我相信这一个基大利里面那种真心要服侍加勒底人的这一个真心被巴比伦王看见，以至于怎么样呢？巴比伦王就立他来做犹大城邑的省长。这边给我看见一件什么事情呢？是不是真理？是不是什么东西？我也不讲是不是真理，我就说人跟人之间的相处会有一种这样的所谓的潜规则。这个东西怎么样呢？这个东西就是，当你对一个人真正忠心的时候，哪怕他是一个外邦的君王，他要用一个对他忠心的人，他还是要用一个对他并不忠心却是很有才干的人。你说今天你发现，假如这样的潜规则，就是这是人性里面的潜规则，也在侍奉神的环境教堂的里面，就是至于你神有没有用你，你有没有恩赐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有没有蒙恩得救，你有没有把神摆在第一位，并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对我忠不忠心，你对我忠心我就用你，你对我不忠心，管你信耶稣信的多好，管你对主的心有多火热，是不是啊？管你圣灵也给你多少的恩赐，你只要对我不忠心，对不起，我就不用你。那这样的话，我们跟一般的人有什么不同呢？这是什么？尼布甲尼撒巴比伦王会做这样一个决定。今天我们所有在自以为在基督教界里面是一个王的，是一个山寨的，是一个各据一方的这个诸侯的，我们假如说也是这样的话，我们跟一个外邦的君王有什么不同呢？最后一点要讲的，最后一点要讲的是什么呢？我不晓得这个基大利哈，他为什么不相信这个加利亚的儿子约翰难跟他讲的话。约翰难告诉这个基大利，跟他讲什么呢？跟他讲说，某某人的亚门人的王，这个巴利斯打发尼他雅的儿子以斯玛利来要你的命。他不相信，他为什么不相信呢？我不知道，圣经里面没有讲嘛，是不是？还是他觉得说，你们是什么亚门？ 什么亚门人的王，你们在巴比伦王面前算得了什么？是巴比伦王立我做这个省长的，你们来杀我的话，等于是跟巴比伦王过不去，对不对？我不晓得他为什么不相信某某人会来杀他。但是我要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我在读到这边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可以不相信，但是我们的不相信不一定是事实，是不是这样？我可以不相信他是个好人，但是假如他真是个好人的话呢，不会因为我不相信他是个好人他就会变成坏人。我再说一次，用这边来讲，基大利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支持他不相信以斯玛利敢来杀他，但是假如以斯玛利真的杀他的话呢，怎么样呢？他的不相信以斯玛利会杀他，就能够改变以斯玛利有一天真正杀他的这样一个结果事实吗？没有可能嘛。我从这里就回想到很多事情，我回想到什么？回想很多是我们相信很多的事情，我们本来就会相信很多事情嘛。我们有感觉，我们有感觉以后怎么样？我们就相信我们的感觉，我们相信我们的感觉以后怎么样？我们就把我们所相信的内容把它当作是事实。我再说，我们再怎么相信也不能够改变事实，除非你相信的是事实，那么你相信的才对了。假如我们相信的不是事实，那么怎么样呢？我们就这个信心就用错了。今天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读圣经是运用神所给我们的信心去相信很多人的解释，相信很多自己的以为，但是我们很客观的，我们很真实的把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摆在真理就是耶稣的面前来看一看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所相信的是事实吗？今天有多少人都是根据他的相信来论断别人是异端，今天有多少人都是根据他的信相信说是别人做的错的，那么他所相信的是事实吗？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来，有人到现在不相信还有方言，因为人的不相信，今天真的没有方言了吗？反过来讲，今天一个人相信有方言，假如没有方言的话，会因为他的相信有方言就会有方言吗？有没有方言这是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是什么？我们到底要根据事实来看问题，还是只是根据我们的相信来看问题呢？今天我只把这样一件事摆在大家的面前，我只能够在神面前说，神啊，求主你保守我的信心，不让我的信心跟着我自己的感觉，相信了半天，相信了别人对圣经的解释，相信自己对圣经的解释，以至于怎么样呢？我所相信的还以为是真理，结果怎么样呢？到也不到你的面前来验证一下，这到底是事实还不是事实？以至于我们一生所相信的以为是真理的东西，在耶稣的面前没有办法证实为真的时候怎么样了？没有办法证实为事实的怎么办？在我们生活里面也不能够验证这是一个是不是真是不是假的问题，那我们要怎么去面对？我们的心态该如何呢？基大利不相信约翰难告诉他以斯玛利要杀他，我明天看就知道了，结果他怎么样了？他被杀。我真的看见我们的信心不能够改变事实。今天有很多的东西，我们所相信的东西在我们事实的里面，在我们自己生命里面都没有办法去成就的。我们在那边相信这相信这个道理，这个道理是真是假，你难道里面一点感觉都没有吗？我再说，有很多的东西，譬如说灾前背题还灾后背题，根本你还没有来嘛，还没有背题嘛，你怎么知道呢？我们就会讲说，我相信是灾前背题，凡是不讲是灾前背题的，统统是异端，不符合的真理。你可以这样讲。我现在比较保留，我不知道了就不说不知道。 但是反过来讲，还有很多的，还有很多圣经里面的话是怎么样的，是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去体验的，可以在我们生活里面可以去运用的。那么这些话我们相信的，我们相信很多的话，对不对？是不是在我们自己生活的里面，你应验过没有？假如没有应验过怎么样，你怎么可以根据你我们自己的相信在里面讲到变成是真的一样呢？我再说，犹太人、法利赛人、文士他们所相信的圣经，他们真的相信圣经，但到最后怎么样呢？到最后他们所相信的圣经对他们有什么益处，有什么用？他们相信的意义在哪里？主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随便的不相信，我们也不要把我们的相信当作是事实跟真理，我们愿意随时谦卑的来到真理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不是来到这个我们自认为的圣经的道理，把它当作是真理。因为你把圣经你所相信的东西当作真理的时候，你怎么去检验它？我们只有到耶稣面前来，我们才能够检验我们所相信的到底是什么。求主施恩引导帮助我们，不落在像基大利这样的光景。而且我们真是当上帝给我们有选择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像这个耶利米一样，真的能够选择仍然在人看起来是落后贫穷然后却是神应许的地方？我们也拿外邦的这个尼布沙拉旦，他是这样一个打仗带领巴比伦人打仗胜利的王，这个将军，结果他却知道这是耶和华上帝在刑罚降灾祸给这个耶路撒冷。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不要让我们对神的体会连外邦人都不如。我们起立祷告。